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小主播讲故事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，我是陈乐怡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雪孩子。雪下个不停，一连下了好几天。这天早上天晴了，兔妈妈要出门去，小白兔嚷起来，妈妈妈妈，我也要去。兔妈妈说，好孩子，妈妈有事，你不能跟着去。兔妈妈在门外的空地上给小白兔堆了个雪孩子，小白兔有了小伙伴，就不跟妈妈去了。小白兔跳舞给雪孩子看，唱歌给雪孩子听，他玩累了就回家去睡午觉。屋子里真冷，赶快往火堆里添把柴吧。小白兔添了柴，把火烧得旺旺的，屋子里渐渐暖和了。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火越烧越旺，哎呀，火把旁边的柴堆烧着了。小白兔睡得正香呢，他一点也不知道。不好了，小白兔家着火了。雪孩子看见从小白兔家的窗户里冒出黑烟，窜出火星，他一边喊一边向小白兔家奔去。小白兔，小白兔，你在哪里？雪孩子冲进屋里，冒着呛人的烟烫人的火，找啊找啊，终于找到了小白兔。他连忙把小白兔抱起来，跑到屋外。小白兔得救了，雪孩子却浑身水淋淋的。这时候，树林里的小猴子、小山羊都赶来救火。不一会儿，大家就把火扑灭了。兔妈妈回来了，激动地说，谢谢大家来救火，救了小白兔，谢谢大家。咦，是谁救了小白兔？小动物们说，真得谢谢他呢。这时救小白兔的雪孩子不见了，他已经化成了水了。不，雪孩子还在那儿，瞧，太阳晒着晒着，它变成了很轻很轻的水汽，飞呀飞呀，飞上天空，变成了一朵白云，一朵美丽的白云。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小科普，大世界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丁诗琳，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。
今天的主题是史上最小的飞行器还没蚂蚁大。这条音频咱们讲个前年的小发明。提到飞行器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飞机、飞船、火箭。没错，这些能脱离地面飞行的机器都是飞行器。刚才提到的飞行器个头都挺大的，可是这次咱们说个小发明， 是世界上最小的飞行器，还没有一只蚂蚁大。这种微型飞行器是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电子研究所发明的，它的灵感来源要从植物的种子说起。你肯定知道蒲公英吧？上面有个毛茸茸的球，对着它一吹，毛球立刻散开，飞到空中，每一粒都是蒲公英的种子。它们非常轻，随着空气一边旋转一边飞，能飞到很远的地方找出来新的蒲公英。科学家就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微型飞行器。一般的飞行器都是主动飞行，有发动机、烧油或者用电，而微型飞行器是被动飞行。它中间有个圆形，周围有三个翅膀，就跟植物的种子一样，不主动飞行，而是凭借风的力量飞到别处去。从理论上讲，只要风不停，它就能一直飞，恐怕飞上几百公里，从你所在的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都有可能。想到这儿，你肯定有个问题，这么小的飞行器有什么用呢？微型飞行器上面有个芯片，可以接收信号、储存信息、上传数据。科学家希望把它用来检测环境的空气质量。比方说，我们怀疑一个地方的空气被某种元素污染了，就可以把很多个微型飞行器散播到空气中，当它检测到污染元素以后，就改变颜色，然后放一架航拍器从空中俯拍，如果发现有大面积的飞行器变色，就说明空气污染了。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这个结果绘制污染物浓度图，给出解决办法。你看，大有大的好处，小有小的用处。最后，我再想问问你，你还知道哪些微型飞行器，它们有什么好玩的用途呢？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，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用水果可以给手机充电呢？这种水果电池是在柠檬、苹果等水果上插入金属片，并且用导线把金属片串联起来，就会产生电流。在水果电池中，电力来自于奇妙的化学反应，科学家就将这些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电流的电池称作化学电池。化学电池主要分为两种，分别是能够反复充电的蓄电池，以及放完电后不能充电，只能用一次的原电池，又叫一次性电池。今天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原电池。原电池是利用两个电极的电势的不同，产生电势差，从而使电子流动，产生电流。我们主要从原电池的历史、种类及用途，以及生活中的原电池三方面来进行介绍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原电池发明的历史吧。1786年，著名的意大利医师、生物学家加法尼偶然发现挂在窗前铁栅栏的铜钩上的青蛙腿肌肉，每当碰到铁栅栏就猛地收缩一次。经过不懈的探索和思考后，加法尼第一个提出了动物电的见解。他认为青蛙神经和肌肉是两种不同的组织，带有相反电荷，所以两者存在着电位差。一旦用导电材料将 将两者接通，就有电流通过。铁栅栏和铜钩接通了电路，于是有电流产生。由于有动物电流的刺激，蛙腿肌肉发生收缩。动物电的发现引起了意大利物理学家福达的极大兴趣。他在多次重复加法尼的动物电实验时，发现实验成败的关键在于其中的两种金属，铁和铜。如果把勾着蛙腿的铜钩换成铁钩，肌肉就不会收缩。他认为动物电的实质是金属属性不同造成的，不同金属带有不同的电量，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电位差。如果有导线在中间连接，就会产生电流。蛙腿的收缩正是这种原因产生的电流刺激的结果。经过研究，福达把一个金属心环放在一个铜环上，再用一块浸透盐水的纸或尼龙环压上，再放上心环、铜环，如此重复下去，十个、二十个、三十个叠成了一个柱状，并产生了明显的电流。1800年，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器，也就是电池组，福达电堆，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。接下来的1836年，丹尼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电池。那我们再来看，常用原电池有哪些种类及用途呢？常用的原电池有锌锰干电池、锌汞电池、锌银扣蚀电池、锂电池、镍氢电池、氢氧燃料电池等。人们最早使用的化学电池是锌锰电池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干电池。在干电池使用的过程中，电池的锌外壳会逐渐溶解，不断变薄，电内部的糊状电解质就会因此泄露出来，腐蚀电器。经过改进，人们在干电池的外壳套上防腐的金属或塑料桶，将它改造为了防漏电池。后来，人们为了延长电池寿命和提高性能，将锌锰电池进行改进，制成了碱性锌锰电池。除此之外，人们还发明了锌银电池、锌汞电池、镁锰电池等等不同的原电池。而大名鼎鼎的锂电池也是原电池的一种，它是以金属锂为负极的电池总称。锂的电极电势最负，相对分子质量最小，导电性良好，可制成一系列储存寿命长、工作温度范围宽的高能电池。锌形锂电池在20度下可储存10年之久。此外，还有燃料电池。燃料电池是一种不经燃烧，将燃料的化学能通过电化学反应直接转变为电能的装置。它和其他电池中的氧化还原反应一样，都是自发的化学反应，不会发出火焰，其化学能可以直接转化为电能的一种电池。现在，各类不同形状和尺寸的碱性电池被用于录音机、照相机、电磁表、闪光灯、电动玩具、袖珍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中，在工农业、国防工业和通信、照明、医疗等部门中也被广泛应用。锌形锂电池主要用于军事、空间技术等特殊领域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看生活中的原电池。原电池并非只是我们在商店中能够买到电池的一种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会看到原电池的影子。广义上来说， 只要我们拥有两种活泼性不同的金属或石墨碳棒作为电极，外加一种电解质溶液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原电池。譬如，如果我们要乘船出海，我们乘坐的船是由生铁铸成的，航行在盐水中。由于生铁中含有碳等杂质，铁原子、碳原子外加盐水就构成了一个原电池。也许你会问，形成原电池怎么了？那这个问题呢，还确实是挺大的，因为原电池会让电池的负极，也就是铁，慢慢的被腐蚀，所以没等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我们的船就会沉下去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科学家们想到了好方法，只要我们在船边绑上一块锌块，由于锌比铁的活泼性更高，锌块就变成了原电池的负极，这样一来我们的船就不会被腐蚀了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作为负极的锌块会慢慢的被腐蚀，所以我们要定期补充锌块，来让我们平稳的开着船在海上航行。在很多地方，航海船只的船底四周也会镶嵌锌块，或将铁管道与锌块相连，以防轮船或管道被腐蚀。除了船体外壳，像锅炉内壁等钢铁设备的保护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。咱们家用的燃气热水器也是这么防腐的哦。小朋友们，科学离不开我们的生活，它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。只要通过留心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生活中处处都是有趣的学问以及科学闪亮的影子。让我们一起加油学习，发现生活中更多的科学现象吧。我们下周再见。
笑历史，以幽默解读历史。
大家好，我是贺子涵，欢迎收听《爆笑历史之宋江起义》。听众朋友们，要是以为王安石变法之后就是靖康之难，那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。现在离北宋离灭亡还有一段时间，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这一期我们要讲的是北宋末年的一个农民起义，也就是宋江起义。说起宋江起义，一些大人听众可能觉得听起来比较耳熟。没错，中国的四大名著中的《水浒传》就是以宋江起义为背景编写出来的。北宋末期，朝政腐败，对外限币乞和，对内恣意搜刮，农民苦于繁重赋税盘剥，至流离失所。宣和元年，宋江等36人占据梁山泊，招募义军，聚宋起义，攻陷十余郡实地，惩治贪官，杀富济贫，声势日盛。到现在，山东运城、梁山一带还流传着“去时36，来时18双，若是少一人，誓死不还乡”的儿歌。据史家考证研究，在宋代徽宗宣和年间，确有宋江其人以其领导的梁山泊起义，但不像《水浒传》中所写的有108将，也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。宋江起义的导火线是宋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，宣布将整个梁山泊800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， 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才有割蒲，都要依船只大小重税，越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。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，长期积压在胸中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。他们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铤而走险，武装据险，凭借梁山伯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。到宣和元年，也就是公元1119年，这支农民队伍正式宣告起义。宋江起义正式宣布，齐军正式宣布起义后不久就离开了梁山伯，转战于山东、青、齐与河南、河北一带。史书记载说，这支起义军横行河朔，东京官兵数万，无敢抗者。约两年后，到宣和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121年2月，宋江义军从江苏沭阳乘船进攻海州，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，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所派伏兵包围，损失惨重，退路又被切断。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宋江不得不率众投降，起义从此逐岁被镇压。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
Recording stopped.
春天